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政府礼拜二宣布退出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理由是该机构推动分裂性社会与文化议题，同美国民意背道而驰。这个并非川普首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7年他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已经作出同样决定，但2023年拜登政府决定重返。白宫副发言人海莉·纳瓦尔表示，川普总统决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该组织支持觉醒运动、分裂性文化和社会议题，与美国选民在去年11月投票支持的务实政策背道而驰。川普总统将始终坚持美国优先，并确保美国在所有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美国国务院亦都发表声明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过度，而该议程是全球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国际发展蓝图，同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符。此外，该机构2011年接纳巴基斯坦国成为会员国，违背美国政策，亦助长了组织内部的反以色列言论。近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为世界敲响警钟。礼拜一，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将加强对器官移植系统的监管，杜绝由尚有生命迹象的捐赠者身上摘取器官。该部门表示，经调查发现，一家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机构在采摘人体器官过程中存在问题，包括授权由仍然有生命迹象的病人身上摘取器官。负责调查的卫生资源与服务管理局审查了351例获得器官捐赠授权但最终未完成捐赠的病例，发现其中103例在开始摘取器官时，捐赠者出现疼痛等神经反应或未被标注心脏死亡时间。卫生部长邵金艾迪在声明中说，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医院允许在病人尚有生命迹象时开始器官采集程序，这个实在令人发指。他表示，协调器官移植的器官采集机构将被追究责任，必须修复整个系统。礼拜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川普之后宣布双方已达成贸易协议。在两位领导人共进午餐前，川普说菲律宾在军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他指出，贸易以及战争与和平将是两国领导人的首要议题。两位领导人都淡化了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增加菲律宾在平衡与美国和中国关系上的难度。小马科斯明确表示将推行他独立的外交政策。川普说，我不介意他和北京相处融合，他必须做对他的国家有利的事。美东时间下午接近两点，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称，他和小马科斯达成了贸易协议，菲律宾将对美国开放市场并实行零关税。此外，菲律宾出口美国的商品将支付 19% 的关税，美菲还将在军事上进行合作。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加州华人工程师礼拜一承认了摄取美国商业机密的指控，他将面临最高10年联邦监禁的刑罚。仍在协议显示，59岁的华人工程师龚晨光拥有美国和中国双重国籍，在去年短暂任职洛杉矶一家研发公司期间，将该公司的超过3600份文件转移到个人储存设备中。他目前已经缴交175万美元保释金，仍在保释中。龚晨光曾经是圣何西居民，在千丈市有一个临时居所。他去年2月6号被捕后，联邦检察官指控他摄取了为美国政府开发的用于探测核导弹发射、追踪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商业机密技术。司法部还指出，龚晨光多次前往中国，向中共管理的人才计划提交了大量申请。 他在2019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冒住风险来到中国参加人才计划，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共的高端军用集成电炉作出贡献。根据龚晨光的认罪协议，他的犯罪行为造成的预期经济损失超过350万美元。礼拜一，美国众议院口头无异议通过了跨党派的2025年台湾冲突威胁法案。该法案要求，一旦中共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政府应该立即对中共高官实施经济制裁。该法案由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麦克莱恩和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尔曼在今年2月提出。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在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攻击时，对他施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并公布参与攻台行动高官的腐败资产及详细信息。被锁定官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委员会中涉台事务的成员。此外，法案授权财政部长冻结中共高官存在美国金融机构的资金，并将报告摘要和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英文及其他语言，发布在财政部官网和社交媒体上。同时，法案禁止美国金融机构和受制裁官员的直系亲属进行重大金融交易。彭博社礼拜二报道，美国公司贝莱德日前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前往中国出差的员工使用临时手机，不能够使用公司提供的电子设备。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一家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介绍了针对员工前往中国进行商务旅行的政策强化内容。贝莱德通知员工不允许使用公司发放的员工设备，包括 iPhone 和 iPad， 亦都不允许使用公司提供的笔记本电脑和通过 VPN 进行远程访问。员工还被告知，在中国个人旅行期间将无法访问贝莱德网络。这一最新变化是在外企对员工赴华旅行日益感到不安的背景下作出的。上个礼拜，富国银行暂停了员工的赴华旅行，因为该公司董事总经理毛晨月在前往中国后被禁止出境。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一位在美国商务部下属专利商标局工作的美籍华人前往中国探亲，现在亦都被中国限制出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二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同中共官员举行会面，讨论可能延长8月12号关税优展期限的问题。贝森特在接受霍士商业新闻采访时说，与中方的贸易处于非常好的状态，美中官员将在下个礼拜一同礼拜二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面，谈论可能延长期限的问题。贝森特说，我认为我们同中国的谈判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水平，非常具有建设性，而且我们将会能够在贸易已稳定在良好水平的情况下完成很多事。虽然目前90日关税优战的重点是重启中国稀土金属和美国半导体软件及材料的流通，但贝森特说，在这一次会谈中，川普政府官员将会同中共官员讨论其他问题，包括要中国减少制造业产能过剩，并集中精力建立消费经济。此外，贝森特还打算向中方发出警告，不要继续购买受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亦都不要在俄乌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帮助。可口可乐公司礼拜二宣布，将在今年秋季推出一款以美国蔗糖为甜味剂的全新可口可乐产品。一款产品将作为它的核心产品线的补充，而不是现有旗舰产品的替代品。可口可乐在它的财务中披露了这一消息。该公司表示，它的旗舰产品的配方不会改变，将继续使用高果糖玉米糖浆。近年来，高果糖玉米糖浆被认为是导致肥胖和慢性疾病的原因之一。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三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他一直在与可口可乐洽谈，讨论在美国市场使用真正的蔗糖饮品。可口可乐首席执行长昆西礼拜二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说， 正如你哋上个礼拜可能睇到嘅，我哋感谢总统对我哋可口可乐品牌嘅热情。与此同时，可口可乐嘅竞争对手百事可乐亦都喺佢嘅同名可乐产品中添加咗蔗糖版产品。礼拜一，百事可乐宣布即将推出百事益生元可乐，呢一款饮品含有三克膳食纤维同五克蔗糖。礼拜一，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发生严重空难，一架中国产成都 F7BGI 战斗机喺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喺人口稠密嘅 Milestone 学校同医学院建筑。截至礼拜二，已经造成31人死亡。事故引发社会强烈震动以及大规模学生抗议，民众要求政府负起责任并改善空军训练安全。事故发生在学生放学时段，飞机撞击校舍引发火灾，多名学生被困火场以及倒塌建筑中，目前已经确认31人死亡，包括至少25名学生。一名因救援而烧伤身亡的教师及飞行员，军方表示共救出171人，多数是该校学生，而且被烧伤。救援人员持续在烧焦的校舍中搜寻残骸。礼拜二，孟加拉学生在事故现场及首都多处街头抗议，要求公布详细伤亡名单，追究责任，赔偿受害家庭并停止训练飞行。孟加拉军方已经展开调查，承诺修订训练飞行规范，避免类似悲剧。政府宣布全国哀悼日，降半旗并在各宗教场所举行追思。为配合川普政府推动的旅游黄金时代倡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礼拜二启动一站式安检试点计划，允许由特定国际机场来美的旅客在转乘国内航班时不必再次接受安检。据霍士新闻报道，该计划已获国会授权，首站由伦敦希斯罗机场起跑。美国航空已经在上个礼拜五率先开通了直飞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的 OSS 航班，达美航空就预计这个月内开通直飞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森国际机场的航线。 TSA 表示未来几个礼拜将扩及更多海外机场。 TSA 副处长斯塔尔说，这个是一项常识性改革，可以简化海外抵美旅客的安全流程。他强调这个措施不会对安全造成任何影响。TSA 会对参与该计划的外国机场进行严格审查和威胁评估，以确认他的安检水准和美国等同。斯塔尔预测未来3年，美国旅客将体验到由路边道登机口的全自动化、科技化、尽可能无缝的安检流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